你好 and welcome to Mandarin Pod, 中文特高级。I'm your host, 天周,周天。Mandarin Pod is a convers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odcast for advanced Mandarin learners. In this podcast, we'll be speaking exclusively in Mandarin about topics like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his is a great way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Sishu Mandarin, Sishu 中文。Sishu Mandarin is a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ased in New York City. We provide both in-person and online classes for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rporate clients. Click the link in our bio for more information.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Ox. Why? As you might know, the Lunar New Year or the 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up. 2021 is the year of the Ox, starting on February 12th. In Chinese culture, the Ox is both the second of the zodiac animals and a very highly valued animal. It'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virtues.Such as being hardworking, honest, and reliable. In addition, there are just so many Chinese legends and customs of the ox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and they are still very popular today. You will hear some shortly after. And that's why I think now it's a terrific time to talk about the ox and its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episode, I will share words, phrases, and Chinese idioms, 成语, that have ox or niu in them.And many of these words have some very interesting stories behind them. So before we move on to the vocab part, let's find out why ox has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牛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在中国。比如说在印度教中，牛就备受尊重。西班牙也有历史悠久的斗牛文化。如果你炒股的话，肯定也知道股市大涨，如果你挣钱了，我们会叫做牛市。现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有一头大铜牛，我们现在就在美国华尔街附近，所以我天天看到它。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少有人去那儿拍照，但以前 很多有人去那里拍照。所以这个牛呢，都成了美国经济、强壮的一个象征。不难看出，在世界各个的地方，尽管语言、宗教和文化不同，但是人们都给予了牛非常崇高的地位。今年是牛年。中国的牛年，我们就来谈一谈中国的牛。大家可能知道，中国文化里有十二生肖，有十二种动物，代表不同的年份，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最后是猪。牛是中国十二个生肖之中的一个，排名第二。去年呢，我们有鼠年，今年是牛年，所以明年就是虎年。我自己本人是属猴啊，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鼠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不说自己我是猴？我是猴，感觉 I am a monkey， 这样感觉听起来有点怪。鼠其实的意思是 belong to， 所以 I belong to this monkey ear， so that's why I said 我属猴。所以如果你要是属牛的话，就是说 you belong to this ox ear。如果你是在1961年、1973年、1985年、1997年、2009年或者是今年2021年出生的话，那么你就是属牛。中国人会以农历新年作为新一年的生肖，一个人出生的年份的动物就是你的生肖、今年的春节是2月12号、我们用的是农历，与之对应的是公历，公历就是我们现代人所用的日历。比如说公历的1月1号就是新年、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国家，还是在哪个年代、都是、1月1号。但是农历不一样，农历每年的日期可能跟公历相对应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般来说，农历的新年一般是在公历的2月4号或2月、5号附近。这里呢，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把农历和阴历混为一谈、阴历就是 Lunar Calendar， 农历其实里面有这个农字，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日历是和农业息息相关的。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叫做24节气，这个是跟农业农时很相关的东西，因为农民要根据这些节气才知道要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去播种，什么时候去收割。而阴历则是因、月亮绕太去啊、太球，月亮绕地球的这个运行规律而制定的、所以是跟月亮有关，而公历是跟太阳有关，所以他们还是有些不同的，感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因为他们呢具体日历的这个方式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我们今天就先不谈了。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谈谈中国文化中的牛。牛呢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牲畜， 所以被称为六畜之首。畜就是感觉动物的意思，人们驯养的动物。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早在7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驯化牛。牛的种类也有很多，我们知道奶牛就是可以挤奶的牛，我们喝的牛奶就是从奶牛里面那里来的，对吧？所以奶牛它吃的少，贡献大经常被认为是无私奉献的象征。中国20世纪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作家他叫鲁迅。鲁迅先生就曾经写过很多名言警句，都称赞牛的奉献精神。比如说他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说这是奶牛，你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形容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还有一句话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就是意思是说，不屈于那些经常指责你的人，千夫很多人指责你，然后你却心甘情愿为人民为老百姓做事，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除此之外，在中国的文化里，古人在年尾一年的最后的时候，都会举行比较隆重的祭祀先祖和神灵的活动，这个在很多文化中都有。牛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具有灵性的动物，可以通神，所以他认为牛和神之间会有交流。因此呢，在一些重大的祭祀仪式上，一般都会选用牛，这样才能显得庄重和肃穆。这个呢，像我刚刚说，在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面也会有体现。在中国呢，甚至你祭祀用的牛，它的毛色，它的毛的颜色都要非常的统一，不能随便一头牛你就能拿来祭祀非要是要很好很纯种的牛才可以。所以你可见牛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牛的图腾崇拜，图腾就像是一个图片一样， 像是一个 logo 或者 icon 一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的时候。治水就是治理水灾，当时中国有很多很多水灾，这其实是中国各个朝代的一个问题每个朝代的皇帝都在对待这个问题。然后经常我们还会知道，有的皇帝对待不好，他们可能人们就会认为这个是上天在责怪这个皇帝，可能是因为他的为人不好，他的政绩不好，所以他就会失去什么呢？会失去天命，天命就是 mandate of heaven。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每治好一处，他就会把铁牛扔进水中以镇水患，就是说这地儿不会再发大水了，再会有水灾了。在商周时期，人们还没开始使用牛来干活的时候，因为牛还没有被驯服的时候，那个时候牛的地位也很高。比如说在青铜器上面牛是很常见的装饰的纹路，还占据着很显著的位置青铜器在那个时候也非常重要是一个礼仪的东西，不是说随便有人大家平民大众都可以用的，可能只是那些贵族才可以用，而且在非常重要的场合里面，比如说祭祀很多宗教的场合里面才会用到，所以你可见牛的重要性。中文牛字的写法其实很像牛这个动物本身，它也是从象形字来的。你可以看到牛这个字感觉有弯弯的犄角，然后中间一竖感觉是牛的脸，即便是今天这个牛字也很像牛本身。说了这么多跟牛的文化，我们现在来说一说牛在中文语言里的体现，都有哪些词和成语和牛这个字有关第一个字我能想到的就是吹牛，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太常用了，而且也太实用了。吹牛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不根据事实夸大内容。吹是就是你可以用嘴吹吹空气所以感觉把牛都吹起来了，感觉很厉害。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个人没有工作，他非要跟别人讲他的工作非常非常好，或者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人却要跟别人说自己的生活条件有多么多么好，自己开多好的车，坐多好的房子，吃多好的饭，这些呢都是吹牛就是跟说谎差不多。所以一般吹牛是形容那些没有实力还喜欢装作自己很厉害的人。但我发现呢，有的时候吹牛可能是一种职业病，比如说在某个行业中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习惯吹牛，可能这样对他们的工作比较有帮助。比如说政客政治家比较喜欢吹牛，总是会跟别人说自己的意见或者说自己的政策有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有效。还有一些中介比如说租房子和卖房子的人，他们呢想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抢手很能力的人，能力很强的人，有很多房源，所以这样子呢才能在说服卖家，也能让买家和租客信服我最近在听一个 podcast 叫做 Foundering， 他讲的是 WeWork 的老板和 Adam Newman， 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吹牛的人，但是他吹牛的能力很厉害，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他，把钱给他。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不是很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是像说谎一样，所以最终一般啊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下一个词呢，我想说的是牛脾气。牛脾气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完全听不进去另外一个别人的意见啊。这个词很形象，因为大家都知道牛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动物，而且呢不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他脾气很倔强。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说叫做牵牛要牵牛鼻子，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劲儿要使对地方，不然就没有用。在古代，牛主要是拉犁耕地的牲畜啊，你干活干农活的时候需要用牛。牛的脾气很犟，也很倔，它的体型很大，力气也很大。所以古代的中国的劳动人民，为了防止这个牛啊，它累了之后发脾气伤人，也防止它也为了方便抓它啊，也为了便于驯服它，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就发现。如果可以牵住牛的鼻子，就可以让牛感到非常疼，从而使它乖乖的听话。所以人们会用一个金属的环穿过牛的鼻中隔，就鼻子的中间，并套上绳子，然后牵着牛走。那这个如果你看到中国的绘画，经常我们也会看到。那为什么马和驴不用鼻环呢？因为牛和马还有驴的用途不太一样。以前的牛主要是用来耕地的，需要有人牵着走，但没有人会用来马和驴来耕地啊，所以也很少有人会骑着牛来干农活啊，在农田里干活。另外呢，牛的皮很厚，对疼痛不是很敏感，如果你用鞭子打它踹它敲它都没有什么用。鼻环呢相对灵敏，而且比较容易控制。现实生活中，牛脾气是形容一个人很倔强，比较固执啊。比如说你可以说 Steve Jobs年轻的时候就是牛脾气，所以他团队里的人都要听他的啊，他脾气不是很好。你也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牛脾气，因为他坚持了很久不承认新候选的总统拜登的胜利啊，虽然事实很明显，所以这些都是牛脾气。我们还有一个词跟牛脾气很像，只少了一个字，是牛气。牛气的意思是一个人非常的自信，甚至有时候呢有点自高自大，有几分傲气。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个人有了钱他就牛气起来了他就喜欢比较容易显摆，比较容易跟感觉有点和别人格格不入。 So now let's talk about a few Chinese idioms 成语 that have the word 牛 or ox in it。 我们这里选的这些成语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些非常在今天会被大家常用到的成语，不会说一些很奇怪的成语，所以我希望这些成语呢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个是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牛犊就是很小的这种牛，刚刚生下来的牛小宝宝说这些牛小宝宝怎么样呢？他们不害怕老虎，因为他们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一般呢是来形容年轻人或者没有经验的人，思想上的顾虑比较少，所以敢作敢为，什么都敢尝试比如说我记着我在刚知道 Robinhood 这个炒股软件的时候，我就沉迷于其中，每天花很多时间看股票。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赔过钱，所以才敢玩后来玩了一年左右呢，好像没挣几个钱可能甚至还赔了，我就很懊恼，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后来我也就不玩了。现在每次有人跟我推荐 Robinhood 这个软件的时候，我都劝他们谨慎一些。对于我们这样的这种外行人来说，股市实在是太难琢磨了。但是我身边没有朋友听，大家都劝我买特斯拉呀，买亚马逊啊。而这些劝我的朋友们，大多数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股市，第一次买股票，所以他们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这个呢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可能结果有好有坏，有风险也有回报。下一个词是小试牛刀，这也是一个成语。小试就是说稍微尝试一下初显身手，形容一个很有本事的人现在小事情表现出才华和才能。小试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古代的时候地方府县的考试，如果你对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有一期专门讲中国的科举制度，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听。 牛刀就是说用来宰牛杀牛的刀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但是感觉应该是很大的刀啊，不然他怎么能够杀牛呢？这也就是说形容一个人的工具很厉害啊，他用牛刀也说明他这个人很有才能。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割鸡或者杀鸡焉用牛刀，就说杀鸡这么小的事情怎么能用得上牛刀呢？一个小学生的数学题没必要让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来讲。所以小试牛刀就是说先来试一试，一种很谦卑啊谦虚的姿态。还有一个成语非常非常有意思，叫做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背后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我来跟大家现在讲一下啊。这个庖丁就是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厨师，所以他叫庖丁啊。现在可能大家就是认为庖丁就是厨师的意思啊，也没有关系。这个庖丁呢替梁惠王宰牛，庖丁在用刀分解牛的时候行云流水，他用刀这个宰牛或者说切割牛的声音甚至可以和当时的乐曲的伴奏的音律相合和节奏合拍啊。梁惠王在看完庖丁的表演后就非常大喜啊，非常开心，称赞着庖丁啊，说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庖丁放下刀子之后回答说，他说我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在刚刚开始宰牛杀牛的时候，我对于牛的这个结构还不是很了解，无非只是看见了整头的牛。三年过后见到的是牛内部的肌理和筋骨，之后呢再也就看不见整头牛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在宰牛的时候，在杀牛的时候，我只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是视觉停止了，而全凭精神和意愿在活动。所以可以顺着牛的结构劈开筋骨间的缝隙，都是依顺着牛本来的结构。而我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筋络相连的地方，也没有碰过牛肌肉啊聚结的地方，更何况是大的骨头呢？技术高明的厨师厨工每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子去割肉，而技术一般的厨师每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子去砍骨头。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杀过数千头牛，而刀口却像磨刀石刚磨出来的一样锋利无比。梁惠王听完后感慨道，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学到了生命的道理啊。所以我再说一下，庖丁就是厨师的意思，做饭的。解牛呢就是把牛分解开来啊，所以大家现在吃牛肉可能都直接去超市买，没有人自己杀牛，所以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过程。所以这句成语庖丁解牛比喻的就是一个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啊。庖丁这里面呢，你也可以说你在用的时候不用说他非要是一个厨师，也可以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很有经验的人。还有一个跟牛相关的很有趣的成语叫做对牛弹琴。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对佛教佛义很有研究的学者，他引用儒家的诗书想向那些研究儒家学说的人讲佛经，但是却受到了对方的责难批评，说他为什么不直接用佛经来讲佛经呢，来回答问题呢？于是这个对佛经对佛教很有研究的学者，这个人就讲了一个音乐家龚明仪的故事。龚明仪这个人当时呢正在对着一头正在吃草的牛弹了一首非常高深的曲子，但是这头牛呢毫不理会，只顾着自己吃草。后来龚明仪他改了一个方法，他就弹像苍蝇和小牛叫唤的声音，牛突然就摇起了尾巴，竖起耳朵来听了。所以这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你对那些没有读过佛经的人直接弹佛经等于是白讲这个成语对牛弹琴就因为这样就演化而来。所以现在对牛弹琴是说你说话不看对象，对那些什么都不懂，对那些愚蠢的人讲很深奥的道理，这就是对牛弹琴，你说了也没有用。好了，说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今天的节目中了解到一些和牛相关的知识和词语。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内容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的网站是 sishumandarin.com，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bio 里面找到我们的网址。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播客节目，叫做好奇天天。好奇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的好奇，天天就是每天做什么事情的天天，天空的天，好奇天天。这个是我2021年新创作的一个播客节目。我们的 Mandarin Pod 的受众主要是中高水平的中文学习者，主要是面向学习中文的人，而好奇天天则是一档面对中国母语听众的播客节目。如果你想听到更多有趣的节目，你也可以收听我的新节目，这个节目会每两周更新一次。另外，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播客 Mandarin Pod， 可以给我们留个好评，或者是推荐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follow 我们，这个呢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先谢谢大家了。最后预祝大家春节快乐，我是主持人周天天周，我们下期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andarin Pod， 谢谢。 Shout out to our technical producer Emily on the computer， 谢谢 Emily。 I'm 天周周天。 Subscribe to our podcast wherever you listen and tune in to the next episode for more Mandarin learning.